为着我们今天的查经哈，咱们就同心，借着祷告，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创造我们的眼睛，创造我们的耳朵，创造我们的一切，是吧？你自己是最能够有能力来向我们沟通的神。主啊，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是活的神，你是能够来与我们沟通的神。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世上忙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会被世上的事情所占据。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内心。主啊，你清理我们的头脑。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到主你的面前来，能够存一个柔软、敏锐、顺服的心。主啊，存一个与你的道相调和的信心。主啊，我知道你的话是活的。主啊，是永恒的真理。主啊，当年我犯的这些的错误，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正是为要警戒我们这些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征战更加激烈的时代。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话语的引导，若不是你自己的圣灵的同在，主啊，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里边能够站立得住呢？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也把我们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们看见。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严肃。主啊，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色列，当年的耶路撒冷，那一些从君王到百姓，他们背叛你的时候，那结局是何等的悲惨。主啊，我们从历史上看到这些东西都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主啊，你的话语是如此之安定在天。主啊，今天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强盛了。主啊，正如你经上的话说，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好，而是因为你自己所说的话按时候要兑现。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民族当中，确实有更多的敬畏你的人在那里。主啊，你在这个民族当中拣选相当的一部分的人。主啊。他们是向你忠心的，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民族是有特殊性的，主啊，然而我们这些被称为外邦人的人，主啊，你也没有偏待我们，主啊，在我们中间你也拣选，主啊，你也建立，你也拯救到底，主啊，但愿我们这一小群能够在你面前得蒙喜悦，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有软弱失败的地方，求主。饶恕，求主的保险遮盖，求主的忍耐，继续给我们在你里面有成长的机会和空间。我们愿一切荣耀和感恩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书第18章、19章哈，我们20章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基本上就是耶利米书的第一大段的一个结局性的信息了。那个在前边的这些的经文呢，我们知道耶利米从他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啊。就是 这个约西亚做王十三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距离耶路撒冷要灭亡啊，还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啊。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漫，还不是太漫长啊，还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耶利米他是一位大祭司啊，他是一位祭司，所以呢，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大人的这个文化当中啊，还是有相当的那个影响力在那里啊。所以因为耶利米也许受到耶利米的服事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所谓的宗教归正啊，宗教改革啊，把这个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做的许多的恶事呢，就用政治的手段啊，来强制性的啊，革命性的、运动性的，来做一个归正。但是我们知道啊，政治性的东西往往是这个强制性的东西，往往是外表的。如果人的内心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政治运动啊，往往不能解决本质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神借着约西亚啊，在政治上来归正，同时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啊，那么这还有这个同时代的先知啊，虽然也许圣经上没有记录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呢，有同时代兴起的先知啊，来从心灵上，从道理上，从内心里边来归正他们。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先知耶利米的工作呢，收效甚微啊，收效甚微。虽然说在外表上啊，这个约西亚的归正运动是轰轰烈烈的，可是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其实从君王到百姓啊，他们把宗教做得挺漂亮的啊，所以从这个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这些犹大人还在进圣殿啊，还在献祭，他们中间呢也有这个祭司啊，也有先知啊，可是呢，这些祭司、这些先知，他们出于宗教的利益来传讲信息，来做这些宗教的礼仪啊等等这些的事儿啊，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引领犹大的百姓呢，来从生命里头深层里边来真正的悔改，来真正的归向神。所以当时的那一个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呢，反而成了一个骗局啊，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又在信仰上归正了，是吧？他们这个侍奉神的这些的事情呢，又开始轮流转了，是吧？正像他们所说的啊，在逼迫耶利米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们中间有这些，有君王啊，有先知，有祭司，有这个谋士啊，等等的这些啊，都不能断绝，啊，所以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属灵。可是实际上呢，当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要叫他们从生命的深层里边彻底的悔改的时候，他们不干了，相反的呢，他们却逼迫先知耶利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啊，这些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种何等的提醒呢？那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宗教外表的兴旺， 是吧？看了那大教会啊，灵恩派的人啊，热情的不得了啊，是吧？不要只看这些，要看生命深层里边跟主之间真实的关系。在这个耶路撒冷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假先知大量的兴起，假宗教的现象热情的不得了。那么我们可以类比啊，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世界将近结束的时候，正像我们的主耶稣提醒过我们的，在马太福音里边啊，当这个门徒来问主耶稣的时候，问主耶稣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呢？这些事儿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是指的圣殿的第二圣殿啊的毁灭。然后呢，犹太人啊，当时的这些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地的这些的犹太人呢，要被彻底赶散到全世界。还有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啊，主耶稣预言啊，当时有两个大的事件发生啊，那就是一个是当时的犹大耶路撒冷啊要被再一次毁坏啊，这个圣殿百姓被彻底的赶散。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再来世界末了。那么无论是当时的犹太啊这个被赶散，还是世界末了，主耶稣第一句所警告他们的话就是你们要警醒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这个假先知假基督要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要被一时的这个宗教热情啊这些东西呢给骗了，是吧？不要被那些假先知说的好听的话啊，平安了平安了这些东西呢给骗了。因为往往呢这一些讨人肉体喜欢的这些人是很受欢迎的。在当时的耶利米的时代呢，这些先知起来啊，跟耶利米去斗争啊，笼络百姓的心。遗憾的事情呢，大部分的百姓，包括君王、官员啊，就随从这些假先知啊。而像耶利米这样向主忠心的人呢，反而被逼迫啊，被边缘化啊，被排挤啊，百姓也不喜欢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代的现象啊，我想今天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也差不了太多。所以，但愿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啊，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在主面前真实啊建立我们自己信仰的人。当然了，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传道人啊，这个来奉主的旨意来服侍大家的人，那么也更是一个提醒，对吧？在当时的这些假先知啊，他为什么要做先知呢？这个做先知有什么好处呢？是吧？大有好处啊！这个大有好处不是属灵的啊，是属肉体的啊。我曾经也跟弟兄姊妹说过啊，宗教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可怕，对吧？因为宗教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腐败的，是吧？宗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利益啊。曾经有一位后来啊，在这个教会里边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怎么说呢啊，一个教会里边的某种领袖吧，是吧？那么后来东方闪电呢也是从这一个支派出来的哈， 这个支系出来的。他据说啊，他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就曾经跟他的同学说啊，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读书啊，将来要考试啊，那个呢，这个没什么真正的前途啊。他说我来搞宗教，啊，我搞宗教。那个意思呢，就是我比你们更有前途，你们最多也就是当个工程师是吧？当个什么什么大学教授之类的啊。他说我做宗教领袖。是吧？就像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李洪志，对吧？啊，搞宗教是吧？太辉煌、太伟大、太成功啊！就直接接受众人的敬拜啊，这个厉害啊！所以说这话的人呢，的确很成功啊，在世界上很成功啊。据说他死的时候呢，他的水晶棺材啊，比北京的某个大人物的水晶棺材还要大一点点啊。这是宗教的成功啊，宗教的利益啊，因为宗教是不需要投资的，是吧？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些假先知们啊，他们借用上帝的名啊，然后就是组织讲几篇信息啊，这个骗骗人的心啊，那就不得了了，是吧？就像现在的某一个大国家啊，他就可以作威作福啊，所以今天的某一些大国的政治啊，他不是政治啊，他是搞宗教的，是吧？搞某某主义、某某理想啊、某某信仰，是吧？这个厉害啊，人要为之献身的，是吧？这个比任何的做生意，比任何的这个政治上啊，这等等的这些啊，既没有风险，对吧？你搞政治人还有风险，对吧？这个没有风险啊，搞政治搞个人崇拜还叫人家批评啊，这个搞个人崇拜是理所当然，因为宗教嘛，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神面前啊，如果我们不在神面前有真真实实的信仰，那宗教腐败太容易了。好，到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疑问的问题？
我就补充一点，张老师哈，就是说这个这些呢，就是刚才张老师讲这些呢哈，大概分为三类啊。一类就是说呢，首先我们讲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因为你说那真理太霸道了，它不是霸道，因为什么呢？一加一就等于二。他不可能等于别的，所以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他直接说，这个是第一哈，就是说他就这一个，就独一的真神，你不能够说在这上面，狡辩哈。那第二呢，就是说关于这些，我刚才张牧师谈的这些哈，我们把它大概分为三类哈。第一类叫做什么呢？叫做异教，异教就是说和真理不同的，它，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啊，你比如说我们谈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啊，还有这个其他这个那的哈，这个你像这个伊朗有这个新教，或者叫这个拜火教啊，拜火教它这个也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了，大概也有到现在也有大概4000年了，中国的一贯道是从那儿演变过来的。那还有一个呢，我这是第一个叫异教，那第二个呢，我们谈叫做什么呢？叫做异端。异端就是在这个信仰之内它出现的什么呢？出现的这个旁类，就是领人走向灭亡的，这叫异端。所以呢基督这个谈呢，假基督、假先知什么这些呢，我们把它列为异端。你比如说刚才张弛谈到了哈，这个东方闪电三，在中国好像是中国境内东方闪电三班仆人，那还教会历史上还有很多的这个这个 Mountainism 啊，这个还有这个像这个亚流主义哈，那这都是不能够把人带到这个这个天堂里去的，只能把人引到地狱中去的。你比如说这个东方闪电哈，他就是用了一些圣经的真理，最后他就说呢， 个女基督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哈？你说是个三班仆人呢？这个安徽人他创建的哈，那以前在我们东三省还挺流行的。他就借用了圣经的一些真理，他说呢，这个创建人说自己是大仆人，然后分小仆人，又分什么这个仆女，还有什么这个次等啊等等。然后他出去呢，住在哪一个地方呢？这个假如住一个地方呢，要分几层，就像这个圣殿那个。圣所分至圣所、圣所和外院等等。大仆人住在这个最里边至圣所，然后呢，其他人住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谁要见还要禀报一级级，他搞这一套。事实上呢，他不谈真理，他是这个巧妙的这个利用人有这个天生就有这个宗教的心，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天生就有这个寻求归元的心。正本清源归元的心，那他就借用这个，那都是撒旦的后边的运作。那第三类呢，就是说呢，叫做我们讲是疑教疑端。第三类呢，就是邪说邪术，那就是这个一些哈，你比如说这个算命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属于这等了哈，歪门拐道啊，邪说呀、啊，疑教啊，不是这个邪术啊哈。那么来讲的话，作为我们真理内部呢，你比如真理内部有一些和真理不同的，但是它还属于真理，但是有不同看见，这叫偏差。你比如说我们说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有没有前几年、无前几年、后前几年，这些呢，我们说呢，它主要的这个基督教的七大真理它是掌握了啊。比如说这个三一真神，独一的真神，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这个生平，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以及呢这个主的再来，然后呢把我们带到天堂里新天新地。那这一切呢，我刚才说这个呢，这个是基石根基，其他这些他们没有违背，但是只是在不同看见上，在不同的这个解经上有不同的偏差，所以我们不把它列为这个疑端，也不把它列为邪说。这个我大概分享这一点啊，谢谢啊。
神许可了这些事情，神许可了这些事情，无论是异教、异端、各种的民间传统的大大小小的邪术、交鬼，等等的这些东西啊，神许可了这些事情，为什么呢？神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把它清理掉呢？而且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咱们查启示录啊，现在星期二晚上查启示录，就是主复活升天以后，撒旦在天上再没有位置了，所以呢他就被带着他天上啊，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这个星辰啊，也就是说大概是天使的三分之一吧被摔到地上来了，那些也被称为撒旦的使者。那么地和海有祸了，因为撒旦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后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了，然后呢他好像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神没有把撒旦他的使者和地上这些悖逆之子把他们灭到地狱里去，时间还没到，但是最后他们 是要灭到地狱里去的。那么我想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在地上，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神有一个重要的心意，那就是叫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懒惰。弟兄姊妹，这个但愿这个声音啊，能够 敲一敲大家的心啊，就是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不可以懒惰啊。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重复一下啊？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呢？都不可以懒惰，
不可以懒惰，
都不可以懒惰。
都不可以懒惰，
都不可以懒。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不可以懒惰。对，很好。
不是懒惰，神的儿女都不可以。
也就是说，神叫我们要警醒，是吧？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对吧？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头脑。现在，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买到圣经。啊，甚至于免费的手机、电脑都可以，有的是属灵的资源。现在就看我们下不下功夫，现在就看我们有没有警醒的心。我们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懒惰的人，是吧？对这些事情不关心。弟兄姊妹，我们不关心神的事儿，神的事儿自然就不关心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吧？所以说人为什么会被欺骗呢？是吧？为什么会被欺骗呢？所以我说最悲惨的事情就是被欺骗，因为人家空手套白狼，对吧？用一点什么东西就把你骗了。骗子神允许他存在，被骗是我们的责任，是吧？所以伊甸园的时候就这样，撒旦魔鬼并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吧？他没有做任何对人有意义的事，只是说了几句骗我们的话，哎，人就趋之若鹜了。那么被撒旦魔鬼骗，被世人的骗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诈骗电话啊，什么诈骗信息啊，今天早晨还收到这个诈骗的 email 啊发过来，那顶多失一点财，对吧？这不要紧，但是被撒旦骗了，那就骗去的是命。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啊，人在财务上非常的上心啊，可是呢在自己的命上反而无所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分享啊，我们彼此提醒啊，神许可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大量的发生，强烈的发生，对吧？不休息的发生啊。所以撒旦呢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撒旦非常的努力啊，撒旦非常的努力。而且撒旦呢他非常努力的要做一件事，就是叫我们不要努力哎，叫我们感觉到和平啊，叫我们感觉到幸福啊，让我们感觉到正能量啊，让我们感觉到没有危险啊。这个对他来说呢就是最方便，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啊，我们不要被平安的假象给骗了，是吧？所以我难说痛恨啊，我曾经非常排斥，或者说是心中非常难过啊，有非常有名的牧师啊，他们居然说没有撒旦啊。当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要谨慎的时候，他们说不要在朋友当中找敌人啊，我们没有敌人。所以撒旦用这样的牧师用的岂不是非常的顺手，对吧？所以他不用打，你自己就投降了，对吧？所以这是非常害人的东西啊。假先知出来都是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平安，是吧？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没有平安，弟兄姊妹今天有平安吗？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今天是平安的，是吧？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坚定在耶稣基督里，那是唯一的平安，此外没有平安。 而且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末了是征战最激烈的时候，到了白热化的时候。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要非常非常加倍的谨慎，啊，圣经并没有特别的鼓励我们，啊，这个要去怎么怎么样的征战，圣经特别鼓励我们要站得住，我们主动的向撒旦出击，只有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其他的时间你没必要去向他去出击，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主耶稣已经把打败了，是吧？他是主耶稣手下的败将，我们只要不败就行，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啊，我们看到当年耶利米的时代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样。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呢，就是耶利米的时代听先知话的人太少了，少之又少。那所以经过了17章啊，17章的经文啊，从这个第一章啊到第17章的经文，记录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出来劝勉当时的犹大百姓，结果犹大百姓不听话，对吧？那么进入18章的时候呢，这就18章是与人20章啊，就是从第一章到现在的一个总结了。那么这个总结呢，就是18章一开始就是先知耶利米呢奉差遣到一个摇户的家里去，那么借着这个摇户怎么样去团泥，然后呢借着这个事情来提醒啊，来提醒当时的犹大百姓，提醒什么呢？就是神在犹大百姓在世界在所有的地方都拥有绝对的主权啊，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换句话说，任何在神以外的都不是绝对的主权。那么这个时候讲到这个绝对的主权有什么意义呢？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今天啊我们要建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意念概念，那就是说真实的真正的有价值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认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至高者，为绝对的主权。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一切一切的根基啊，就是一切一切的根基。那么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决定着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性基础。信仰不是不理性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同时因为它是信仰，所以它也超理性，它不是不理性，它是超理性。所谓的超理性，也就是说有一些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是吧？有些时候我自己呢在神面前有一些的挣扎啊。那么这个挣扎呢，就是主耶稣在我身神允许啊有一些的病痛在我的身上。那么这个病痛呢不至于影响我的侍奉啊，影响我讲道什么，不是。可是呢他很难受。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为什么这样啊，求你医治我身体上的这些疼痛啊，这些不方便啊什么啊。但是没用，是吧？有些时候这个疼痛来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痛啊，这个行动上很不方便。那我老是跟别人说，哎呀，请你为我祷告吧，我这身上这里痛那里痛啊，那么也很烦的，对吧？ 所以就不说啊，相信神来医治。可是呢，似乎祷告了好长时间，也改变不了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灰心呢？啊，是不是很觉得神不真实呢？祷告没有用呢？等等这些的问题。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所以约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那就是无条件的信啊，无条件的信。那么这个我们的信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是真神，这个是非常理性要确认这一点啊。凡是圣经上这些伟大的这个属灵人啊，基本上都具备这个特征，那就是说超越理性之上，非常理性的绝对理性的信心，对吧？那就是说他们信神是存在的，信神不会错误的，是吧？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啊，神赏赐你们，你们也感谢啊，神好像这个你失去了平安啊，病死了，得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你们还感恩啊，翻过来覆过去都是你们的理啊。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那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注意啊，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不要凭感觉，不要凭感觉，是吧？撒旦魔鬼一定是让我们感觉好的。那所以有人说地狱是友善铺成的，这条路啊，通向地狱的路是友善铺成的。所以撒旦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说，神岂是说园中各样树上果都不可吃吗？对吧？那就是说神对你不好，听我的，吃吧，放心的吃，自由，是吧？上帝约束你，咱哥们儿不要受这个约束，舒舒服服的该怎么过怎么过，对吧？听起来多好啊，是吧？所以看起来撒旦比上帝更友善，看起来撒旦比上帝更体恤我们，是吧？所以跟随撒旦的人远远超过了跟随基督的人。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跟随撒旦呢，还是跟随基督呢？关键的问题，我们不要被肉体的感觉牵着鼻子走，而是我们要凭着理性，凭着信，凭着真理来跟着主走啊。当年的耶路撒冷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了啊，失败了，失败的很惨。所以今天呢，也借着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好，我们下边呢，我们就继续啊，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么到了十九章呢，它是基于十八章的信息。十八章的信息啊，就是当神把这个窑匠和陶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比喻来强调啊，神要在这个他的百姓当中啊，他的主权啊，警戒他的百姓的时候啊，所以第十一节，八章十一节啊，说，十八章十一节啊，说，现在你要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下边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这几乎是最后一次向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大的百姓来发出悔改的呼召，是吧？ 为什么说最后一次呢？就是接下来神不再叫他们悔改了，神叫他们投降。所以神借着过去啊，神一直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是吧？这是神最后的警告，神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对吧？然后犹大百姓的回答是什么呢？说这是枉然啊，十二节，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着自己的计谋去行，我们个人要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顽梗呢？啊，他们知道，对吧？所以神就说了啊，而且他们不单单是对神的话是如此的拒绝啊，然后他对传讲神话的耶利米是怎么说呢？他说来吧，我们设计谋来谋害耶利米，是吧？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我们来攻击他吧，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是吧？那么这一个对话啊，就是神借着这个摇户啊，这个的这一个主权啊，摇将对于陶尼的主权，最后呢，借着这个主权，最后向这个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发出最后的警告。可是呢，百姓的回答是这是枉然。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说啊，是过去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一切工作的最后总结。也就是说，神发出的所有的这些话，到了最后呢，他们的回答是这些都是白费没用啊。然后呢，他们说来吧，咱们一块儿把这个神的先知啊，把这个向神忠心说话的这些人啊，先知耶利米作为一个代表吧，是吧？我们谋害他吧，是吧？甚至于把他杀了吧，啊，把他抓起来，啊，我们，叫他在我们的手下受苦，啊，逼迫他，啊，因为他们仇恨代表这个上帝讲话的先知。那么这一个啊，神最后的机会被他们拒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表达另外的一个信息了啊，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叫先知耶利米到这个摇户家里去买一个瓦瓶，然后呢，第十九章第十节说，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然后打碎这个瓦瓶啊，然后呢就宣布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那么这一个宣告啊，跟前边这个神所说借先知耶利米啊，借众先知所说的，就是他们要被掳掠啊，他们要怎么样啊，死得多么惨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呢，不太一样。前边的那些呢，是警戒性的信息，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这些事情要临到你们啊。但是今天呢不是了，当神叫先知耶利米打破这个瓦瓶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宣判性的信息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悔改也没用了啊，已经到了定罪的时候。即便这样做啊，这个犹大的百姓呢仍然不悔改，仍然不听话啊。当然后来我们就看到了啊，先知耶利米说啊，巴比伦要灭犹大，灭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已经成定局了啊，所以这时候不再劝他们悔改了，这时候劝他们干嘛呢？劝他们去投降， 那么给他们指出生路，那么就好像一个罪犯是吧，之前的时候啊，亲人啊什么各种啊千方百计的叫他们不犯罪，可是呢他铁了心的去犯罪，这时候逮住他是吧，再也没有机会了，要宣判他了，判刑了，而且判刑的 这件事情呢已经定了，这个时候再给他一次机会干什么呢，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他配合有怎么说呢，有这个认错啊，这个立功赎罪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可以减轻他的刑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啊被掳的这件事就定了啊，悔改也改变不了，这个时候他们再祷告再悔改再什么东西没用了啊，这件事情成定局了啊，也就是说当耶利米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瓦瓶打碎的时候，这个就表示着前面的工作告一段落啊，耶路撒冷和犹大百姓要被巴比伦这个攻打占领掳掠毁坏，这件事情已成定局。接下来呢就是被掳掠的这些人啊出去投降还能够减轻刑罚，不投降的死路一条。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读到十九章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分水岭啊，先知耶利米信息的分水岭。十二章二十章啊犹大百姓啊他们的回就是对这些信息的回应。然后呢从二十一章开始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信息了。那就是记录耶路撒冷灭亡的这一段的过程，那个历史的过程。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还在不断的提醒劝勉，但是这个提醒和劝勉呢已经不再是免除巴比伦对他们的这个毁灭性的啊这种打击，而是告诉他们将来的盼望预备新约啊。因为咱们前边已经讲过哈，神惩罚犹大百姓呢是根据神跟他们曾经所立过的约。那么当然了，当百姓违约的时候，神不断的在提醒要守约要守约要守约。先知耶利米啊他这个出来劝勉犹大百姓的这些信息是神差他说的，但是呢都是基于神与百姓所立的约，比方说拜偶像啊，神的十条诫里边一开始明确的规定不可以拜偶像啊，可是呢百姓不听啊。那么既然不听违背神立约的话，那么呢如果人守约就会受到约的祝福，如果违约就会受到约的惩罚，这就是立约的意义。那么当以色列百姓违约是吧，那么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那么这个惩罚到了最后呢就是他们失去这块土地啊，失去这块土地。所以当巴比伦焚烧耶路撒冷然后把剩下的这些百姓，因为北国十个支派已经被掳掠了那么南国大部分的土地也被掳掠了，就剩下耶路撒冷了，对吧？如果这个时候百姓还不悔改那么继续违约，最后呢神就把耶路撒冷交给外邦彻底毁灭的时候，这时候呢旧约就兑现了，对吧？约的兑现呢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成全了这个约，一个呢是违背了这个约。那么可惜啊，律法之约 犹太人呢，以色列人是因着违背这个约，遭到这个约的惩罚而结束旧约的，而结束这个律法之约的。所以呢，先知神界的先知耶利米呢，就预言啊，关于新约啊，新约的到来，对吧？神并没有放弃啊，掳掠的这些百姓，神界的后边啊，就是说，两筐无花果啊，那筐好的啊是被掳去的，坏的是留下的啊。那么留下的这一批呢，就是要被毁坏的，掳去的这一批，他们要到外邦，在外邦人的手下被管教，那是子民的余民啊，剩余的余啊，余民。然后呢，那是未来的希望是在那里。所以，耶利米书啊，到了十八、十九，特别是十九章啊，就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十九章是宣判的时间，其实到了二十一章以后呢，就是执行这个宣判了。那么这个宣判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盼望的开始，这是新约要到来，旧约结束了，不是完了，而是神用更美之约使救恩临向普世，这宣告了律法的失败。因此神要使这个因信称义要成功啊，这个伟大的分水岭啊，但愿我们能够看见啊，神的心意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他们经过这个灾祸之后，末后有指望啊。这是先知带来的一方面啊，是对于当时的这个信息啊，同时呢也是带来的未来的盼望。那么或许有弟兄姊妹要问啊，这个既然律法之约啊是没有用的，怎么会先立律法之约呢？那么我们看看，神既然不能遵守律法，神说这个话不是没用吗？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呢，这的确是神的心意啊，就是律法要求人要做到，这的确是神的心意，对吧？那神明明知道人做不到，为什么还要叫人去做呢？弟兄姊妹，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这告诉我们啊，就是神知道人做不到，可是人不知道，那人自己不知道。所以咱们中国人啊，到现在还在走修行主义的道路啊，包括着共产主义的这个理想啊，都是借着共产主义的觉悟啊，借着来要做到啊，共产主义要求啊，所以要求很高啊啊，然后来达到他们的理想。其实这是不可能的，那世人自己知道自己做不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吧？所以我们说人有罪，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罪啊，
嗯
啊，他觉得我做的不错，是吧？还有人说啊，我现在还没做好，我将来会做得好。哎，神用了四千年的时间来按下人骄傲的头颅。人不是自己吃了这么大的亏，人不知道。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宝贵的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承认，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那么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消极的信息，而是要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希望，那就是说，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基督做到了。他要借着我们的信，使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然后，使我们能够靠着他，是吧？就像，树枝要靠着树来结果子一样，我们要靠着他来做到啊，借着我们的顺服啊，来做到神对我们的要求。虽然在今天我们还在新约的时代啊，我们还不能完全， 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完全的联合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经上说我们与基督同为一体啊，这个就是羔羊的婚宴啊，将来我们要与基督完全的联合，那个就是我们在律法上可以完全得胜的开始啊。今天呢，我们还在得着将来那一个美好结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因着信啊来接受这一切，我们借着顺服来见证我们的信啊，一直等候这个最后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好，倪弟兄有什么要分享吗？
啊，刚才牧师讲的律法，神知道这个，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知道人是靠律法是改正不了的，因为人的本性啊，神是清楚的。所以律法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让人治罪，律法把罪人呢带到神的面前，神呢就是有这个能力的话呢，能改变人的心智意念，最后的话呢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我就补充这一点吧。
好，感谢主啊。换句话说呢，神要叫人谦卑下来，非常付了沉重的代价啊。当然了，神为了赎我们的罪付出更大的代价啊。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清醒的心啊，使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宝贵。好，我们分析了这么多，现在呢，我们把十九章的经文再重新听一遍啊，我们把十九章的经文再重新听一遍。那么在听这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把这段信息啊，它是一个过去是劝勉悔改，现在呢是宣告惩罚啊，这是一个宣判的信息，把这个概念呢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同来听一听这一段经文。哦，抱歉啊。
耶利米书第十九章，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就在百姓中的耶利米书第十九章，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戮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 以致不能再胡伦，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
我们接下来把二十章一块读完因为这个二十章呢是连续的信息。
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祭司因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敏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次日巴士户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毕，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士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极次。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好，弟兄姊妹，我们呢这样就把这个十九章和二十章连在一起来看了啊。咱们说十八章呢是强调神的主权啊，然后呢给犹大百姓最后的警戒啊。那么但是呢犹大百姓说这些警戒都是突然的，都是枉然的，而且他们不但不听啊，还逼迫先知耶利米。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到了十九章的时候啊，所以神就决定了啊，就差遣先知耶利米去这个摇户家里去啊，去买一个瓦瓶过来。那么带着什么人去的呢？是带着这个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啊，都是一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代表性的人物啊。然后呢就在这些人的面前，就是百姓的长老和祭司的长老啊，就把那个瓶子呢就砸碎了啊。那么这个打碎这个瓶子的这一个行动啊，就表示神对于他百姓的宣判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神对犹大百姓的宣判。那么借着耶和华殿的总管啊，耶和华的总管，殿的总管，这个麦因的儿子巴士户尔啊，这个巴士户尔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哈，看啊，巴士户尔就是自由的意思啊，这个名字是自由的意思。所以神说呢，你的名字不能再叫自由了啊，不能再叫巴士户尔了，而叫马哥尔米萨比啊，就是四面惊吓了啊。那么接着对于耶和华殿总管的行为啊，和先知耶利米，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的回答呢，就代表着当时犹大百姓他们的最终，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啊，的最终的反应啊。就是那里呢，就是借着这个巴士户尔啊，就是他们曾经以色列人呢是在这个埃及人的手下做奴隶啊，神叫他们得了自由啊，从那里拯救出来了，那他们呢就成了巴士户尔的民啊。那么这巴士户尔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能够自由的话呢，是因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啊。但是现在呢这个要四面惊吓了啊，是管理耶和华殿的总管啊，这个就表示他们的宗教啊，他们神对他们的呼召啊，这个所谓的耶和华的选民啊的平安已经失去了啊。所以呢接下来的就是马戈尔米撒比啊，就是四面要惊吓了啊。所以呢这是宣判啊，神对于子民的宣判啊，借着这个巴士户尔的回应啊，来表达当时百姓对宣判的一个态度。然后最后呢借着先知耶利米的一个祷告啊，这个作为就是先知耶利米的服事，他的侍奉啊，和在百姓当中所产生的这个回应的结果哈、啊，做了一个最终的总结。那么接下来呢到了二十一章以后啊，就开始记录一直到我看啊，到大概到三十九章啊，看一下啊，到三十九章啊，就是从二十一章到三十九章啊，一直就是开始记录这个灭亡的这个过程啊，也就是说十九章是一个宣判啊，然后呢这个二十章是一个耶和华殿的总管啊，作为一个代表对于这个宣判的回应啊， 然后这个事情呢就结束了啊，神劝勉他们的这个免受巴比伦这个灭亡之灾的这个劝勉呢已经结束了。这时候宣判完了以后呢，就是看他们灭亡的整个过程了啊。我们下边呢从第二十一章以后啊，就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走向灭亡的这个历史进程。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大概休息到25分啊，我们回来。我想这些经文呢已经非常清楚了哈，我们也不必要太多的分享了。弟兄姊妹有什么分享，有什么交通呢？我们回来来一起来看好吗？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二十五分回来。